欢迎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
你看这个节过得这么快就过完了，
是啊，所以
这个月也过得这么快就过完了，
有没有空虚寂寞
冷吗？没有，没冷，不冷不冷，回温回温。
我看你穿短袖的呢、
对，你看我们2026年都过了六分之一了，到过了今天压力有点大啊，时间过得真的好快，所以呢我们怎样争取每一分每一秒去传播神的话语，就是这个是我们的使命。
是，那我们其实做节目呢，能不能说每分每秒都在传耶稣呢？
是超越每分每秒。
为什么？
甚至超越我们的生命，
超越时空，对不对？
对，超越我们的生命都可以传播福音。
说的也是啊，我们有一些前辈呢，他们以前所说的遗留下来的话语，到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还在播放。
你有没有听过孙中山讲话？
那当然没有。
你上去上网搜一下，我听过
哦，
听听他很烂的普通话
哦，
比你差多了。对，所以其实呢，声音是可以留存万世，甚至超越我们的生命的。
那我们早上的直播节目线上今天、
直播来的，怎么超越就那分那秒啊。
但是呢他们就有一个栏目嘛，要播出，就是天赋星。
对了，
那这个你说。
这个因为我会。
对、
所以我抢着
说。
因为呢我们教会中的瓦器就是刚刚上个礼拜完结了。
播完了。
所以下个礼拜呢我们有一个新的栏目叫天赋心。最特别呢不是内容是什么。是那个播的人。
哦，我知道了。就是。
超越时间的。
是啊，就是罗文辉老师他。应该说在世上最后一个栏目，这个是没有播放过，对不对？
没播放过，
就是他录完以后，
不完、
我们还没播出，他就去世了。
本来请他多录另外一个栏目了，怎知呢，他只录了两次就没有了，所以呢，就这个是完整的，就完成的栏目。
我突然感觉非常的觉得敬佩。一直都很敬佩他，但是呢刚才听到这样说呢就更敬佩。有一些传道人他们就说呢要侍奉到死的那一天。那我们在电台有一些前辈他们就是这样坚持努力而且忠心的在他的岗位上做。好像这些录节目的前辈就是一直录到他要离开要回天家。
所以康宁老师你不要再说你退休什么，
我哪有说我
退什么的
啊？
退了到80岁还得回来播音呢，听到没有？
虽然心里面想常常想那是没说。
对，你还有老年节目还没主持，以前宝贝银发族那等你真的银发的时候真的主持嘛。
好吧好吧。
你想想啊，好，
那你这样跟我说呢，你要想想你比我年轻很多，你还有很多日子呢。
我叫人做这个好厉害，自己做不来，可能是这样啊。
那我们一起来听哦，天赋星就是罗文辉老师的栏目，到底讲什么的呢？
就是谈这个中国传统对爸爸的形象，还有在基督教信仰里头对父亲的形象，怎样可以找到天赋的心怀。
就是为你解读天赋的心怀，让父的慈爱转变生命，带你回家。
简单来说，圣经也是亚洲人写的嘛，所以呢，圣经里头对于爸爸的形象呢，其实某程度上跟我们华人呢是相似，多于像那个西方人的。所以呢我们记得耶稣是亚洲人哈，也记得整本圣经大部分的人都是亚洲人，所以呢那个感受你就明白爸爸跟孩子有点森严的关系，同时间呢又是慈爱但是又说不出来的关系。
有时候很特别的，你在家里呢有时候会嫌父母呢管得多，对不对？甚至呢嫌爸爸呢太严肃了，或者是呢讲话太怎么呢，就是不会温柔，老是对我那么凶。但是呢当你离开家以后呢，你就发现你会想念这些亲人，他们说的话其实就是对你的一种呵护。
我明白了，就好像万峰这样喜欢被人骂。
不是喜欢被人骂，而是呢怀念被人骂。
对，的确是，我记得我进来电台的时候，周彩云老师经常教导我要做一个、二个三个，但是他
骂你，是不是
他离开，他也不是骂我，他就劝诫我，觉得万峰你应该这样应该这样、还有周师母也是这样劝诫我、
还有唐华老师也是
这样，对对对，但是他们都退休离职以后呢，我就觉得没人说我了、现在只剩下文慧老师说我了、那他也要退休呢怎么办呢？
那你就好好做好，不用人家说了嘛，
被人说多好。
那刚才我说呢，你离家以后就会怀念或者是呢更懂得珍惜这些啊家里人的真心话。那么我们有个栏目就是给家乡的情书，也是离开家的游子他们分享的。到底刘芳老师他怀念的是什么呢？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最想的总是家，最想的是那份乡情，写给家乡的情书。
亲爱的听众家人，又来到这个环节了。今天要写情书给家乡的这位同工呢，秦贤真的好久没有见到他了。我相信如果有听过了解电台一段时日的听众家人呢，可能都会很想念他，就趁着这个时候邀请他出场了。刘芳你好。
Hello，Hello， 听众家人们，大家好，秦贤老师您好，也是真的很久没有坐在这里聊天了。
回到过往已经是好几年前了，跟着刘芳，跟着我们其他的同工一起做节目，都已经是哇过了好几年的时间了。那刘芳老师你好，你最近状况好吗？
刘芳刚才听秦贤老师这么一说，说好几年我都不敢算哈。
不算了不算了、
就是、
算了不算了，
是是算了不算了，对、
是是，
因为确实刘芳就是最近几年哈也是辗转了挺多不同的地方的，所以呢可能确实这么一回顾就觉得哇像走马灯似的，有很多的画面哈就涌来了，所以也特别明白为什么秦贤老师会想到啊邀请刘芳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关于家乡的这个话题哈。
那刘芳老师你在电台服侍的多长时间啊？其实
如果按照对我比较就是说啊、全职时间比较久、整个人物理上
物理上对对对对
对
就是人待在电台 的时间，
对、
啊、
其实从大学开始算的话到我人最后比较相当于是离开的时候大概是、七年吧、六到七
年
的样子。
那什么什么年份离开了解电台我都忘了，真的快忘了，我
是吧，就是也是有点不敢说了、就是大概是在2021年底22年头这个样子，其实现在、
还不算很长，还不算
还其实也很多年了
四年左右吧，啊原来不知不觉都已经离开了三四年的时间。
对、啊、
好，那你说刚才你离开良友电台之后都有自己的发展的道路，曾经到访过不同的地方，可以简单分享一下你在良友电台全职工作之后发展的怎么样？
其实对于刘芳来说，在良友电台工作也对于我来说是一个跟原本的家乡不一样的地方哈、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云南人。
对，
那在良友电台呢是在香港很多年，要离开香港呢，其实我首先是先去了英国，在伦敦又待了大概3年的时间。那现在呢是来到加拿大的温哥华，差不多快1年的时间。
所以就从云南的家乡来到香港，然后香港到英国，现在在加拿大。那可以讲一讲到不同的地方生活的时候，你有什么需要觉得要适应的地方呢？而且在不同的地方的时候，这个思乡的感觉会有什么不同吗？
其实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呢，我想就是在尤其是对于流芳来说哈，有很多不同的地方都有过体验，
对，
那这个感受呢就会比较不一样哈。
嗯，
就比如说刚从云南来到香港的时候，很明显，虽然说呢我们都是就是中国讲中国话写中文 但是呢这个中国话和中文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啊，这文化很不同了，
就是，
因为很多历史元素哈，
对。对，然后刚开始来香港的时候呢也不会讲广东话哈，然后再加上饮食上呢，因为作为云南人我们还是就是比较稍微重口一点的，
对对对，
吃饭的习惯，然后
呢没事没事，
香
港
香
港人喜欢吃云南米线啊，现在很流行
是是是是是，对，但是呢也刚开始就会觉得，哎呀，这个港式的这些菜都很清淡，但是我其实现在你知道吗，我来国外之后呢，我反而自己经常给自己做的饭都是比较清淡的
不能够长期这么重口味吧，可能已经习惯，
哎，是的，
对对对，
对，那到后来呢就是比如说到一些西方国家之后呢，就很明显你的语言文化的差异就更大了哈，
嗯，
那所以呢其实在这个方面上包括气候的差异也会非常大，所以日常生活的这些感受也是比较明显的。
嗯，对，所以就是关于气候方面呢，吃方面呢，还有语言方面呢，通常都是我们到外地生活的时候最常遇到的这几个挑战，对吧？
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就是你又去到一个新的地方，你又要重新建立关系哈，比如说你的人际网络呀，你的自己的孤独感呀，你怎么处理呀，对吧？所以其实我们就常常说，为什么这个所谓的思乡病会出现呢，也是让我们就是有一个很大的有一点落差，哎，你从一个很温暖舒适熟悉的地方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不管是从口味上，从你的嘴到胃到身到心哈，各方面都觉得，哎，好像很不一样。所以呢可能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日常生活的可能还好一点，比较明显的或者比较难面对的，通常在尤其是刚开始的一段时间都是关于你自己一个人怎么在一个新的地方找到自己的位置，面对孤独感这样的一个问题。
嗯，明白。那你思乡的时候，那例如你真的很挂念家乡的时候，你会做什么行动呢？你会打电话给你的家人呢，还是找你当地例如在香港你找一些内地的朋友啊，还是会怎么样呢，去例如突然之间，我不知道会，因为我琴弦没有这个经历嘛，我一直在香港我就尝试理解啊，真的要到外地很长的一段时间，我该怎么样去打发时间呢？如果很思乡的时候我会想做些什么呢？那我就想听听流芳老师，你会怎么样面对自己的思乡病呢？
是，首先呢就是我也是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找一家云南米线吃一吃让我的
英国有吗？
口味上
加拿大有吗？
确实也有，所以呢就是很感恩啊，现在也还是更容易找到一些各国世界各地的菜美食都可以吃一吃。当然很重要的就是你关于情感上的联络也很重要哈，就比如说跟家人的联络，打电话呀，这些也是我比较常做的事情啊，甚至有些时候呢刘芳也会选择写信哈，就写卡片，就可能也不算是很长的信，但是比如说会写一些节日的一些问候的postcard， 就是明信片呢，小卡片呢之类的，然后呢就会觉得就是也把这个话想说的呢精简一下啊，因为现在就是你知道卡片纸张总还是有限的嘛，
对，
然后呢也有一个期待，就是觉得哎呀好像也要等待让他看看漂洋过海能够寄到自己挂念的人手中啊，这也是一个挺好的体验。
但我知道呢，其实呢，刘芳的爸爸跟妈妈其实也很好的，因为呢，他们也常常会跟你联系。然后其实呢，无论你在什么地方呢，我还有一个印象就是，他们总会有机会的话，就会亲自的过来探访你，这样子，是吧？
是，
对。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是特别感恩的一件事情，就是确实跟家人的关系还不错，然后呢我们互相的联络，不管是电话上的也好，线上的也好，线下的交流呢都还是比较多的。那当然也很感恩，也是现在这个时代哈，那离得再远呢也还是有一些方式 可以彼此见面的，虽然说频率不会这么高哈。
嗯，明白。好好，今天先跟刘芳老师谈到这里了，真的很兴奋。我相信收听中的听众家人呢也特别的兴奋，因为呢在这个时候可以听到一位啊我们过往的一位主持人分享啊。虽然我知道你也有参与良友的一些服饰，但是可能没有之前那么多了，所以抓住这个机会在这个栏目当中呢跟刘芳老师谈谈他的思乡之情啊。那我们下一集呢继续邀请刘芳老师分享更多，谢谢大家。
谢谢。
犯了很多罪，不是个好人，我不值得上帝的原谅。
只要你愿意悔改，没有罪是上帝不能赦免的。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并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神话语是人的属灵维生素，我们都要来补一补，让生命成长，灵里健壮，活出盼望。
感谢神。
感谢点啥？
感谢神，我生病了。
良友电台同工病患见证，
感谢神，我生病了。
我是杨天成，今天跟大家来分享有关感谢神我生病了这个主题。看到这个题目呢，立刻有两个感觉。第一呢，就是生病了为什么还要感谢神呢？第二，开始在头脑的记忆当中来搜寻有关自己生病的历史。那我当时就想到最近一直在治疗的这个问题，就是腰跟腿的痛症。第二呢，就是想到正好十年之前的一次手术。说到2016年之前，我常常跑步运动，有时跑公园的楼梯，也许是操之过急，结果呢引起膝盖的疼痛。经过医生的判断，可能过度的使用膝盖，以至于骨与骨之间的胶质软垫磨损，引起了骨与骨的摩擦，结果呢要做手术除去骨头的碎片。手术是小小的，不算什么，关键是修复的过程，要让膝盖整体的恢复，要经过肌肉力量的训练，以至于让周围的肌肉可以支撑起骨与骨、筋与筋正常的运作。医生讲说要以腿举起超过8公斤的重量作为目标，这样才能正常的使用膝盖，否则呢，总会是一瘸一拐的。经过两次的力量训练，终于可以正常的、自由的使用膝盖了。 之后学会了使用器械，还有自身的力量，或者是叫自重，来增强肌肉的力量。不单是腿部，也包括全身的肌肉，而且这一练就不可收拾。我每周都要有增强肌肉的训练，虽然不是超高强度的，但最起码有固定长期的训练。最近几年呢，又出现了腰跟腿的疼痛的问题，主要是长期坐在办公室的原因。因此呢，坚持长期的运动和对身体的保养是非常有必要的。因此我感恩的是，我因着小小的问题因祸得福，开始学习对身体的保养，对健康的呵护，以及正确的使用身体的每一部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包括身体、心灵和灵魂，都是互相影响的。当我们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会影响我们的心情和灵命，反过来都是同样的道理。但关键是我们以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怎样去处理我们所遇到的病痛。第二呢，回到刚才那个感觉，就是感谢神我生病了，这让我学习在病痛当中，我的焦点是放在神的面前，而不是病痛本身。也许你会说了，那有的人病得非常严重，或者神没有医治这些病痛，那怎样的感恩呢？看到网上有一句话这样说，上帝可能会医治你的病痛，这本身就值得赞美。但即使他没有这样做，他仍然会利用这些经历来除去任何妨碍你与他亲近的障碍。还有一句话，也许上帝没有医治，但他改变了你的生命。无论上帝有没有医治我们，最关键是借着病痛让我们认识到他的本性和作为。特别是这句话，也许上帝没有医治，但他改变了你的生命。我们有没有在过程当中经历神在生命当中的医治和更新呢？诗篇56篇3到4节，还有9到11节，这里说，我惧怕的时候要赞美你，我依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语，我依靠神必不惧怕，血肉之躯能把我怎么样呢？我呼求的日子，仇敌都要转身撤退，神帮助我，这是我所知道的。我依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语，我依靠耶和华，我要赞美他的话语，我依靠神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你看到诗人在这个痛苦艰难的当中，将焦点不是放在那个病痛的上面，或者是困难的上面，而是放在了神的上面，不停地祷告和感谢。也许我们看中的是医生的药，但上帝给我们开的药方是依靠他。当我们依靠他的时候，我们就认识到他的全能与丰富，认识他与我们生命的关系，认识他奇妙的作为。诗人不断地反复地说，我依靠神，这是他感恩与赞美的关键，是他生命转变的关键，是他不再惧怕和摇动的关键。不知当你面对艰难或病痛的时候，你学到什么样的功课呢？同我们一起来分享。我是杨天成。
Radio 爱广播，
知音牵手同行。
短信号码13229966122，短信前请注明爱广播。
万峰， 我突然觉得这个环节真好。
怎么？
以前呢，哎，你听说香港的老人家到了60岁就能够呢有交通的优惠，坐车2块钱。
啊
啊，我知道内地有些城市更好，是不用钱
免费
啊。所以呢，自从有了这个优惠以后呢，以前我们成为60岁很不开心的嘛，现在就非常开心。那我听这个环节呢，感谢神，我生病了。以前觉得生病很惨，现在越听呢，就觉得哇，生病是一种祝福。
的确啊，所有的病也让我们看清某些东西。如果你永远只看到这个负面的那个部分，那反正你都病了，你都好不过来。如果啊，那你不能改变你的心态，你的病继续折磨你啊。但是你的心态改变了，心态就不一样了吗？
那其实呢，我觉得就像圣经所说的，凡事谢恩。遇到啊顺利的不顺利的，我们都要谢恩，因为在过程里面你去观看到底上帝透过这个事件让你学会什么，那你至少呢就得到一些东西了，对不对？
嗯，对了，劝慰子呢就说呢，上个礼拜是文慧老师的那个病嘛，他说2007年的时候已经认识文慧老师了，竟然不知道老师动过一次大手术，还是自己去签字呢。哎呀，真的是心痛啊。大手术呢在我们这边呢是基本不允许自己签字的，因为医院也怕担责。那我们呢，有一位听众的维珍呢，也是他腿呢骨折啊，上几个礼拜，他说呢之前动这手术他也不能自己签字，得他的哥哥呢大老远跑过来签字。那他理解呢，文慧老师就是一个非常健康的铁人，前2年呢好像手指意外受伤，还有一次去哈尔滨回来呢就严重感冒啊，其他都好像挺健康的，就都蒙神保守了啊。铁人也要生病，
铁人也会生病的。那所以听到文慧老师分享呢自己去动手术，我心里面你知道多愧疚，我向他申请。
你想做他监护人？
对，我就跟他说我申请当你监护人，有什么事找我。不过他没答应呢。
好吧，他没所谓的，他好像刚刚才做了几个签名。万峰也病啊，这春节我就是拉肚子吃了生蚝。然后呢拉了整个礼拜肚子，整只瘦了3公斤，多高兴，感谢神我生病了。
那你继续吧。
多高兴。
好，那我们回应一位听众朋友，
这蒙恩弟兄
83啊，手机尾号，他说呢
前几天跟他的朋友赵弟兄坐车
啊，就是怎么样呢，他就说在公车上面呢就给他手机下载了我们良友电台的软件，当时呢他还以为呢自己是第一个把良友电台软件发给他的。后来呢在节目当中他说他小时候他跟他的姥姥就听过良友电台了。哎呀，这位听众那谁呀，刚才
蒙恩。
蒙恩啊，蒙恩他就说失望了，原来他以前已经听过。那也不用失望嘛，也是很开心的事情、啊。
他不是第一个把良友电台的 APP 送给他的人，所以他失望。
APP 肯定是第一个，因为他以前小时候是还没有 APP 的、
啊、
对不对？
好吧好 吧
、所以
其实他们都有他们的办法收听、其实呢都是我们无论是赵弟兄或者是蒙恩呢都是我们长期的听众、
他说害他那么热心，我觉得你的热心是值得鼓励值得欣赏的，不要因为这样呢以后不热心哦。
对了，所以呢彼此祝福彼此帮助。那另外呢我们呢收到这个9107的分享呢，他说哎呀早上收不到你们的线上今天节目，只收到别一档9点结束的。你是用这个电台收听吗？可能调错了我们良友一台了哈。怎么说呢，你们搞宗教的人哎呀有没有想过你们有很多坏的见证，让很多人都失望不信教了，方丈又贪污，牧师也有情人，道士要迫切，应该怎么样啊？我现在都不想去教堂了。
如果我们只是看人呢，真的会失望的。
对啊，你信人还是信神？
对，
我们都是罪人，你这样想就好了嘛。
所以呢，还是转眼仰望耶稣吧，为你祷告。
好，谢谢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
拜
拜。
我要活出盼望，让你的光点亮我路的前方。就算黑夜漫长，我仍要活出盼望，我要活出盼望。